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宝坤，而家系12月19日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哋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以下系新闻提要。美中官员加紧沟通，准备明年1月恢复贸易谈判。中国开始第二轮大豆采购。加拿大确认又有一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捕。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之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表示，中国已经掌握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导权与主动权。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刘世芳说，
两岸关系的推进必须要两岸在平等尊严，而且要各释放出善意的原则之下。
刘世芳说，两岸关系的推进必须在平等尊严而且各自释放善意的原则下才能够继续推进，所以他认为习主席对于台湾内部的九合一地方选举的部分不是那么清楚。详细情况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不过下面请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商务部星期三表示，中国和美国副部长级官员在当日就经贸问题通过电话，就双方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沟通。商务部在这份只有一句说话的新闻公告当中，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而较早之前，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二接受彭博社采访时候，亦都表示，美中双方最近几个星期进行了多次的电话交谈，双方计划在明年一月举行贸易会谈，争取在最后期限之前达成协议。鲁钦说，他们正在是确认几次的会议的后勤安排，亦都决心确保合理利用时间，努力解决这些个问题。他还说，双方现时都是在努力在最后限期之前达成协议。路透社星期二报道，作为贸易停战的协议的一部分，中国开始对美国大豆进行第二轮的采购。报道援引一名交易官员说，中国国有企业星期二购买了大约90万吨的大豆，总价值超过3亿美元，将会在明年1月至3月系出货。美国大豆出口委员会发言人证实了中国的采购，但是未有透露具体的数额。上个星期，中国国有企业订购了超过150万吨美国大豆，为6个月来首次大规模购买美国大豆。中国是美国大豆最大的买家，去年进口了大约是3170万吨大豆，占美国出口量的接近是60%。加拿大媒体报道说，再有一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是遭到找捕。这个的消息得到了加拿大外交部发言人的确认，但是有关这一名加拿大公民的细节还未有透露。中国媒体援引外媒亦都是作出了相关的报道，这个是最近被中国当局是找捕的第三名加拿大人。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对此事的回应是未有听讲过。上个星期，加拿大人康明海以及是斯帕沃尔分别是在北京以及是丹东被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扣押。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二宣布，五角大楼新的太空司令部正式成立。该司令部的成立能够更好地组织以及推进美国军方在太空的大规模行动。副总统彭斯在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宣布了有关的消息，而之前没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了授权这支部队的备忘录。彭斯表示，这个计划旨在是监督以及组织太空行动，进而找到是在太空以及其他领域保护美国的更有效的方法。
The US Space Command will integrate space capabilities across all branches of the military.
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美国太空司令部将会整合所有军事部门的太空能力，将发展太空理论、战术、技术以及程序，从而使到美国的军人能够在这个新时代保家卫国。他亦都非常自豪地说，亦都很荣幸地在肯尼迪航天中心宣布，美国太空司令部在所有这些伟大的飞行员的共同努力以及见证当中成立，美国国家太空安全的新时代从今日开始。但是这份的备忘录未有透露这个漫长而复杂过程的详细情况。美国官员对美联社表示，美国太空司令部可能耗资8亿美元，将从现有的军事太空部门调出大约600名的工作人员，并且将会在未来几年再增加至少1000名的工作人员。 华盛顿一名美国联邦法官严厉指责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第一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弗林，就他在特朗普2017年初上台前的一段时间里面跟俄罗斯方面的接触问题向调查人员讲大话，但是法官推迟了对他的宣判。美国联邦地区法官苏利文在谈到了弗林的行为的时候表示，他是无法掩饰他的厌恶以及鄙视，后来他也同意了弗林的律师推迟判决的请求。弗林向苏利文承认，当被问及到他和当时的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基斯利亚克的交往的时候，他是知道讲大话行为是一种犯罪。法官话俾弗林知，他的罪行非常之严重，而且可以讲是出卖了自己的国家。年60岁的弗林是一位退役陆军中将，曾经是美国国防部情报局的负责人。特别检察官穆勒建议不对他判处监禁，因为这位前国家安全顾问对正在进行的以为期19个月的涉俄调查提供了实质性的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意解散他的私人慈善组织特朗普基金会，而在之前纽约州的司法部长提起诉讼，指责特朗普不当地使用该个基金会，令到他在2016年总统竞选以及商业投资收益。纽约州司法部长安德伍德在星期二发表的声明当中表示，他们的申诉详细列举了有关特朗普基金会令人震惊的违法模式，包括与特朗普总统竞选班底非法协调，一再是而且是蓄意地进行自我交易，还有种种更多的行为。安德伍德还说，这个意味着特朗普基金会的运作几乎就是一个支票簿，用来为特朗普先生的商业以及政治利益服务。安德伍德的是民主党人，他说基金会的资产将会在紧接下来的30日内是分发给经过由他的办公室筛选的慈善组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环节。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有谷歌地图台湾地标又遭改名，美中关系僵持，硅谷或者会受影响。不过我们先来讲讲美国议员呼吁行政部门协助调查中国干预台湾九合一选举。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加德纳星期二与5位跨党派参议员联名致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财政部长努钦、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茨以及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对于有关中国干预台湾在上个月举行的地方选举中的指称表示担忧，并鼓励美国行政部门与台湾政府密切合作，针对有关情况进行调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加德纳议员在信函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侵蚀全球民主程序和规范的企图威胁到美国的伙伴关系与繁荣，必须以严肃和急切的态度追究有关围绕台湾最近举行的选举的指称。台湾政府和独立观察人士皆指称中国共产党利用违法资金和传播不实信息来影响选举，使选举结果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利益。加德纳议员在信中说，我们的意图和角色并非质疑选举结果的真实性和公平性，而是当今极权政体干预民主程序日益严重，如果自由社会要持续蓬勃发展，我们坚信必须要严肃看待有关指称。台湾在上个月24日举行九合一地方选举，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曾经在选举前夕一次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大陆以各种的方式介入民主国家选举，以及意图介入台湾民主机制的正常运作，已经是国际社会的普遍认知和公认的事实。台湾法务部调查局局长吕文忠今年10月在台湾立法院一次被询时说，北京介入台湾今年地方选举，情报资料搜集已经有33件，主要包括招待基层为候选人拉票的人到大陆旅游，亦都有直接交付金钱。不过对于有关指称，中国方面予以否认。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曾经在10月31日回应称，大陆从来不干预台湾选举，指控完全是血口喷人，造谣污蔑。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11月公布的2018年度报告中指出， 中國試圖損害台灣民主和蔡英文政府，在社交媒體散佈不實信息等手段，在台灣建立所謂假公民社會，試圖動搖台灣的民主制度。加德納議員的聯名信表示，如果指稱屬實，中國共產黨干預台灣選舉是令人深感擔憂的，不只是對台灣的未來，對中國共產黨可能選擇干預的其他全球民主夥伴亦然。除了加德納以外，參與聯名信的包括內華達州參議員馬斯托、佛羅里達州參議員魯比奧、德拉瓦州參議員庫恩斯、科羅拉多州本納特以及德克薩斯州參議員克魯茲。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華盛頓報導。
美國科技公司一直將中國視為構建和出售最新產品和服務的重要夥伴，但是華盛頓和北京的矛盾日益升級，硅谷夾在中間。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米歇爾·灰恩從三藩市發來報導。最近几年来，硅谷和中国的关系随着投资、贸易和伙伴关系的建立不断加强，但是这种公开的合作可能会出现变化。美国埋怨说，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使双方出现越来越大的裂痕，而加拿大代表美国拘押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的华为高管孟晚舟，使到很多高科技公司高管感到没有安全感。三藩市大学客座教授邝铁成说，
All of these people are worried if they travel back and forth, they might be arrested because of the IP, something they know and they talk about.
邝铁成说，这些人担心如果他们经常在美中之间穿梭，可能会因为知识产权问题被捕，他们在美中两国都会谈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过去几年已经开始，中国公司和投资人开始在硅谷占有一席之地，而美国科技高管则埋怨中国方面窃取知识产权，以及他们在中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特朗普总统着重谈及这个问题。湾区委员会经济研究员的肖恩·史道夫说，
The relationship really isn't as reciprocal as it needs to be, rather the extraction of technologies involuntarily from
史道夫说，双方的关系确实不是互惠，外国公司通常被迫将技术转移给中国，加速中国的科技领导力，而帮助振兴硅谷的大量中国资金可能开始减少。其中一个原因是一则新的美国法律加强对于战略领域外国投资和科技收购的监管。三藩市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小华说，
The main worry, I think, is more about lack of Chinese investors.
杨小华表示，他想最主要的担忧就是缺乏中国资金来支持硅谷的科技发展。议员则担忧在美国科技公司寻求开拓中国市场或者是吸引中国投资时，会将核心技术泄露给美国的竞争对手中国政府。两国在国际舞台上有时还会互相对立。对于美国企业家来说，大环境的改变使到他们更加谨慎。三藩市大学客座教授邝铁成说，如果你想在中国做生意，如果卖的是消费品，那没问题。但是如果你做的是人工智能，那你最好想清楚自己到底做什么。如果华盛顿和北京的紧张关系持续升级，这样硅谷的透明度将成为一个牺牲品。湾区委员会经济研究员的肖恩·史道夫说，政治担忧是确实存在，目前这个基本还在华盛顿和政策制定层面，但是不可避免的。他们认为2019年之后，这种担忧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硅谷的开放市场和开放平台的理念。专家说，如果中国变成更加平等的竞争对手，硅谷将受益，而同时不定性仍然笼罩在两国关系之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灰恩从三藩市发来报道。台湾外长吴钊燮呼吁民间组织应该尽量避免使用中华台北的称呼后，各个地图上随即再次出现一批台湾地标被冠以中华台北名称的现象。台湾外交部重申，中国在国际上对台湾的矮化是台湾争取证明的原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从台北发来报道。
12月17号晚间，有民众发现各个地图上至少有四个台北地标的中文名称遭到删改，冠以中华台北的字样，包括101观景台、台北市立图书馆、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仁爱院区、 台北市建国假日花市等等。而就在同一日的没几耐之前，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在立法院公开呼吁，台湾民间团体参与国际活动应该尽量使用正式国名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或者是台湾的称呼，尽量避免使用中华台北。台湾外交部12月18日晚间发表声明说，已经在第一时间即进洽 Google 台湾分公司了解原因，要求促进更正及强化管控机制，该公司同意即着手处理。声明说，谷歌表示，地图产品为开放资讯平台，一般民众可以通过网上直接提出修正申请。由于谷歌地图部门在台湾没有配置工作人员，更正需求需通过该公司电子系统发送总公司协助。台湾外交部12月10日发布文件，全名为《政府机关办理或者补助民间团体赴海外出席国际会议或从事国际交流活动有关会籍名称或者参与地位之处理原则》话，如果台湾民间团体在海外出席国际会议或者从事国际交流时，如与国家和会籍名称标示不当时，应当迅速应对，并且与台湾外交部与驻外机构拟定因应对策。台湾外交部公共外交协调会副执行长兼副发言人欧江安12月18日在记者会上重申，这个称呼原则其实已经行之多年，而外交部这一次希望明文展示这个原则。
主要是因为中国在近期一直在国际上不断的这个宣扬所谓的 Chinese Taipei 是中国台北，因此外交部
欧江安说，主要是因为中国在近期一直在国际上不断的宣扬所谓的 Chinese Taipei 是所谓的中国台北，因此外交部不建议民间使用 Chinese Taipei 来避免被矮化，在很多情况下造成他们很大的困扰。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如果真的要使用所谓的 Chinese Taipei， 亦应该确保它的翻译是中华台北而不是中国台北，因为中国台北又被矮化，成为隶属于中国的错误的感觉。欧江安说，在排序上和排位上希望是排在 T 字，台湾的 T 字而不是 C 字。台湾外交部的文件说，民间团体人士赴海外出席国际会议或者从事国际交流活动，如果事先知悉该活动可能涉及会籍名称、国旗、国歌或者有中国大陆人士参加时，应提高警觉，并且而先与会方或者是主办单位确认我国民间团体之权益。本月初，台湾驻外大使馆代表处和办事处将官方面书的头像显示图片换成台湾地图轮廓图案，并配以英文“台湾”字样。12月12日，台湾国防部对谷歌地图将台湾国防部博爱营区误植标示为中国民国国防部表达抗议。这一次吴超燮直言呼吁证明后，谷歌地图上台湾地标的名称立刻被删改。时间点敏感，外界猜测地图上的更名是否是有组织的外界介入。台湾外交部说，将持续与谷歌保持密切联系，追踪本案处理进度，确保台湾相关地名、地标不致遭有心人士刻意矮化，并避免日后再出现类似的情况。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台北报道。
在联合国大会刚刚通过的一项支持乌克兰、谴责俄罗斯将黑海和亚速海地区军事化的决议中，中国并没有支持俄罗斯。分析人士说，虽然中俄关系密切，但是中国与乌克兰关系有更大发展潜力。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联合国大会星期一在纽约通过了有关俄罗斯将克里米亚以及黑海和亚速海地区军事化的决议。針對聯合國大會剛剛通過的這項支持烏克蘭的決議，中國這次並沒有支持俄羅斯，而是投了棄權票。這項決議由烏克蘭起草，隨後聯手美國、格魯吉亞和其他40個國家向聯合國大會提交。這項決議支持了烏克蘭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不承认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同时谴责俄罗斯将克里米亚以及包括黑赤海峡在内的黑海和亚速海地区军事化，决议对俄罗斯侵略克里米亚以及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和附近地区部署能够携带核武器的飞机和导弹表达严重关切和不安。决议又说，俄罗斯在黑海和亚速海地区的活动以及将当地军事化，不单止威胁乌克兰的主权，同时也威胁周边地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更加对整个欧洲大陆的稳定造成破坏。针对俄罗斯上个月底在黑海和亚速海之间的黑赤海峡地区攻击乌克兰舰船的行动，决议谴责称这些是俄罗斯侵略行动的又一个例证。决议还呼吁保持黑海、亚速海以及黑赤海峡地区的航道畅通，呼吁俄罗斯停止检查过往商船，并且谴责俄罗斯在黑赤海峡上面非法建造了接连俄罗斯本土和克里米亚的大桥。决议要求俄罗斯立即无条件释放在黑赤海峡被捕的24名乌克兰水兵和三艘舰船。决议又呼吁作为侵略占领者的俄罗斯从克里米亚以及其他乌克兰地区撤走军队和停止占领行动。决议抨击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直接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的举动违反了1994年12月5日签署的布达佩斯备忘录。这项文件当时强调乌克兰放弃苏联解体之后留在他的境内的核武器，作为交换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国，担保乌克兰的国家安全以及领土完整不受侵略。乌克兰国会议长帕鲁比称，联合国大会通过相关决议是乌克兰的一次重要外交胜利。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在乌克兰的盟友和伙伴国的支持之下，在国际舞台上面以书面形式谴责了俄罗斯的非法侵略行动。乌克兰驻联合国使团新闻发言人尼科连科说，俄罗斯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行动，曾经尽一切努力试图阻挠这些决议通过。他又说，俄罗斯曾经不厌其烦地不停劝说很多国家的驻联合国大使支持俄罗斯共同投反对票。当俄罗斯知道这项决议最终会通过之后，俄罗斯又联手委内瑞拉、伊朗和北韩等国提出对这项决议的修改，但是俄罗斯的努力并没有成功。俄罗斯官媒将这项决议成为反俄罗斯文件。普京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并不同意这项决议。俄罗斯驻联合国副代表波里扬斯基说，这份决议案充满谎言，并且获得了乌克兰的西方赞助人的支持。他又说，无论怎样都不会改变克里米亚以及克里米亚周围地区的现状。在联合国舞台上面，中国和俄罗斯经常保持一致，双方都在绝大多数行动上面彼此支持，但是这次在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时候，中国就有意和俄罗斯保持距离。乌克兰战略问题学者布尔科夫斯基说，中国在联合国的表现显示，中国非常小心谨慎，不想得罪双方。
Китай, ну, как мы видели, Китай продолжает занимать позицию более сочувствующую России, но при этом на официальном уровне, ну, отказывается.
布尔科夫斯基说，大家看到，总的来说，中国仍然比较偏袒俄罗斯。在联合国的舞台上面，中国并没有谴责俄罗斯，但是同时中国亦都没有在这里支持乌克兰。布尔科夫斯基说，中国历史上亦都曾经遭受过俄罗斯的侵略，这些跟今日的乌克兰处境相似。他又说，和乌克兰不同的，俄罗斯将中国视为威胁，除了能源和军火之外，中国和俄罗斯在经济等的领域的合作其实很有限。相比之下，中国和乌克兰的合作潜力就非常之大，而且中国已经将乌克兰列入了到了一带一路的项目当中。总共有72个国家投了弃权票，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几个和俄罗斯关系较为密切的国家，印度、越南以及被称为俄罗斯盟友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同样投了弃权票。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以及其他北约和欧盟成员，总共66个国家投票支持了乌克兰的这项决议。包括俄罗斯在内仅有的19个国家投了反对票。这次支持俄罗斯的国家包括北韩、叙利亚、委内瑞拉、津巴布韦、伊朗、白俄罗斯、阿美尼亚和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塞尔维亚等国。 乌克兰媒体和社交网络上面已经将支持乌克兰投弃权票以及支持俄罗斯的国家一一列出。外交网络上面甚至出现越来越多的呼声，要求乌克兰政府惩罚那些在联合国投票支持俄罗斯的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华莫斯科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已经准备好2019年挂历，主题是美国公路风景，欢迎大家来电或者写电子邮件索取。来电请在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1点至12点拨打400-120-0551。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antonese@voanews.com。你还可以透过我们的推特或者 Facebook 脸书索取挂历。在美国联储局召开政策会议之际，标准普尔500指数星期二收市与前一个交易日的年度低点几乎持平。美国另外两大股指数微幅收涨，而同时美国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发出风险警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在经历星期五和星期一连续大跌的行情之后，美国三大股指星期二开盘后，在科技股和一些龙头股的带领下出现反弹行情，但是三大股指午盘后下挫，一度甚至年内新低，尾盘有所回弹。截至4点收盘，标准普尔500指数和前一个交易日基本持平，只是上涨0.22%，报收2546.16点。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82.66%，涨幅为0.35%，报收23675.6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30.18%，涨幅为0.45%，报收6783.91点。一啲分析人士认为，对政府关门嘅担忧、油价下跌同美联储加息预期系导致星期二美股走势嘅主要原因。分析人士话，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二下午说，民主党人拒绝了他提出的开支法案，似乎引发了午盘后的大量抛售，导致股指下挫。与此同时，油价星期二大跌超过7%，跌至15个月来的新低，导致标普500指数能源股的普遍下跌。科技股和一些具有指标意义股票的上涨拉升了大盘。在提高分红和增加股票回购规模之后，波音公司的股票星期二结束3连跌，收盘上涨超过3.7%。亚马逊、面书、苹果公司的股票星期二亦有不同程度的上扬。美联储星期二开始为期2日的政策会议，大多数经济学家都预计美联储将会加息，一些投资者预计美联储亦都可能会预示今后会放缓加息步伐。普遍认为加息预期是导致美股星期一大跌的主要原因之一。一些分析人士希望美联储暂停加息，他们认为加息有可能不利于美国或者全球经济。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和星期二连续2日发推，批评美联储的加息路径。他在星期二的推文中敦促美联储避免犯下另一个错误。另一方面，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接受美国全国有线电视网 CNN 采访时，预测美股近10年牛市的结束。他说他不期望股票价格会比现在走得更高，指出股市可能即将出现大的调整。1987年至2006年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在采访中说，市场可能还会走高，但是警告说在这一轮结束后规避风险。格林斯潘还警告说，美国可能处在高通胀、高失业率的经济滞胀边缘。在19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美国出现过滞胀，但此后再亦都未经历过。在全球股市方面，欧洲股市收跌，亚洲股市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有关中国改革开放的讲话之后进一步下挫。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的讲话几乎没有提到如何提振经济或者缓解与美国经济紧张关系的具体努力。这个使投资人怀疑美中之间的贸易协议是否真的能够达成。日经指数跌幅最大为1.82%，上证综指跌下跌0.82%， 香港恒生指数跌 1.05%。 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驻菲律宾大使表示，美国支持菲律宾，菲中改善关系不需要担忧。印尼在南中国海南端纳土纳群岛建军事基地。非洲猪瘟疫情进入广东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金城星期三在马尼拉表示，华盛顿对杜特尔特政府改善和北京的关系并不担忧。金城大使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的时候表示，一旦菲律宾受到威胁，华盛顿当然会保卫菲律宾。他说，美国对这个联盟的承诺是绝对的，是牢不可破。如果任何外来国家要攻击菲律宾，他是完全相信美国会前来保卫菲律宾。从1951年以来，美国和菲律宾之间一直有共同防御条约。今年9月，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再次重申了双方的共同防御。金城大使还说，华盛顿不担心杜特尔特政府和北京有关系变暖。美国承认区域所有国家都希望和中国保持卓有成效以及和平的关系。印尼国民军总司令哈迪上将星期二在南中国海附近的纳土纳群岛主持了一个军事基地的成军仪式。该个军事部队的主要任务是驱逐非法捕鱼以及是跨国犯罪等威胁。哈迪在印尼军方发布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建立这个前哨基地的目的是威胁任何潜在的安全威胁，尤其是在边界地区。印尼军方表示，驻扎在廖内群岛省的南中国海部队是将会配备地对空导弹防御系统等军事设施。纳土纳群岛是廖内群岛省的一个群岛。声明当中表示，该个军事基地将部署一个陆军营以及一个海军陆战队工程以及是炮兵连，并且有一个无人机中队机库。哈迪还表示，这种军事基地亦都将会在其他战略群岛部署。根据印尼军队的编制，一个营大约是有800到1000人，一个连是大约有100人。中国农业农村部星期三发布新闻表示，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一家屠宰场是发生了非洲猪瘟疫的疫情。这个是非洲猪瘟是首次进入珠江流域。累计非洲猪瘟已经是蔓延到中国23个省市自治区。据报道，该个屠宰场同批是待宰生猪是50头，发病的有11头，死亡是有11头。疫情发生之后，有关部门立即派出督导组是到当地，当地已经根据要求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进行封锁、扑杀、无害化处理、消毒等处置措施。中国官方未有公布这批受感染猪只的来源地。中国自八月初以来传出非洲猪瘟疫情，第一宗是疫情是在辽宁爆发之后，在东北三省、山西、河南以及江苏等23个省区快速地蔓延。目前为止已经是大约有90宗的非洲猪瘟疫的个案。为期两日的台北上海双城论坛星期四在台北登场。主办这一次活动的台北市长柯文哲星期三将这次的论坛定调为是多一些的经济，少一些的争议。双城论坛自2010年起举行，由于台湾总统蔡英文自上任以来和中国大陆的关系紧绷，两岸官方往来陷入停滞。这次的双城论坛因此而成为两岸官方交流的一大亮点。柯文哲星期三接受台湾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台湾政治版图出现了大变动，双方已经谈好了这次论坛当中不要出坏牌，以拼经济为主要。而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在星期三亦都表示，希望这次的双城论坛可以少一些的政治，多办正事。欧盟在星期三宣布启动紧急调查之前可能跟中国有关联的黑客获取了数以千计的敏感外交电文。纽约时报报道说，在最新一宗令人尴尬的主要国际组织数据泄露当中，黑客使用了类似中国军方进入欧盟通讯网络的技术。全球各地欧盟外交使团的电报显示，欧盟对如何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焦虑，以及是应对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担忧。欧盟官员还说，他们已经开始调查这宗电脑遭黑客攻击、外交电文泄露的事件。欧盟委员会表示，欧盟委员会秘书处了解有关敏感信息可能泄露的指称，目前正在积极进行调查当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环节。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会讲一下香港媒体表示习近平唱独角戏，独占政治大舞台。不过我们先来讲讲台湾与印度签署两个双边投资协定。台湾与印度星期二签署了两个促进彼此双边投资的协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驻印度代表田中光与印度台北协会会长史达仁在台北签署的两个协定，分别是台湾印度双边投资协定与优质企业相互承认协定。这个亦是台湾与印度双边投资协定自2002年签署，2005年生效，13年以来的首度更新。新增部分包括争端解决机制及纳入第三方投资。在场见证的台湾经济部长沈荣津亦都表示，台湾印度双边投资保障协定搭配今年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协会与印度贸易推广组织已签署的台湾 Plus 办公室，将可以协助台湾业者争取印度市场的庞大商机。台湾外交部说，为了更新投资保障范围，确保台商在印度投资获得符合国际标准的待遇，并因应信息通讯技术产业日增的新投资样态。新的协定内容参考目前国际投资保障协定最新版本加以调整，有助台湾信息通讯技术产业前进印度。台湾外交部的声明说，印度是台湾前20大贸易国，双方已经签署关务互助协定、货品暂准通关证协定以及优质企业相互承认行动计划。这一次正式签署优质企业相互承认协定，可以经由相互承认对方优质企业的验证结果，使双方相关出口业者在货物出口到对方时享有更便捷通关优惠措施。这个亦将有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声明说，两个协定的签署除了深化双边关系外，亦都为台湾的新南向政策添增丰硕成果。据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协会资料，2017年印度是台湾第16大贸易伙伴，台印双边贸易总额为 63.6 亿美元，较前一年同比增长 27.03%。 2017年台湾对印度出口为 33.01 亿元，自印度进口为 30.59 亿元。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之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表示，中国已经掌握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导权与主动权。不过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认为，这项选举的结果主要是民众不满民进党的执政绩效，与两岸关系没有直接关联。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本星期二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以及九二共识，坚决反对统压制台独分裂势力，牢牢掌握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导权与主动权。这个台湾上个月举行九合一地方选举，执政党民进党惨败，而亲中在野党国民党大胜之后，中国最高领导人就两岸关系所发表的最新谈话。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回应指出，两岸有不同的发展路径，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果，而台湾成熟的民主运作已经成为亚洲以及世界华人的典范。台湾陆委会强调，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是双方共同的责任，但是中共对台政策仍然坚持一成不变的政治前提，并未获得台湾人民的支持，是无法改变台湾捍卫中华民国主权尊严的坚持。而同时，台湾国防部罕见的主动发布新闻稿指出，中共轰六、运八、苏海30等各型战机由中国大陆广东惠阳等基地陆续出海，飞经巴士海峡朝东南航向西太平洋之后，循沿航线飞往驻地， 进行远海长线训练活动。台湾国防部仲表示，中共作战舰两艘亦在台湾东南防空识别区外西太平洋海域航行，研判是配合这项空中远海长航训练。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刘世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这次选举的结果显示，民众不满意民进党的执政绩效，与两岸关系没有直接关联，这个亦不代表两岸关系将由中国来主导。他说，
两岸关系的推进必须要两岸在平等尊严，而且要各释放出善意的原则。
刘世芳说，两岸关系的推进必须在平等尊严而且各自释放善意的原则之下才能够继续推进，所以他认为习主席的讲话他们了解，但是他对于台湾内部的九合一地方的选举的部分不是那么清楚。刘世芳还说，维持两岸的和平稳定是双方的最大共识，应该持续对话沟通，如此才比较不会产生摩擦，出现误判的情况。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对美国之音表示，两岸关系不应该说由谁来主导，而是应该持续的交流合作，这个才是双方民心之所向。他说，
从这次九合一的结果是看得到的，那未来如何去做深化，当然要
李彦秀说，从这一次九合一的结果看到的，未来如何深化当然要有更多的共识才能够处理，现阶段应该是两岸一起合作拼经济，令两岸人民的生活更好，这个才是两边官方应该去做更深层的思考。在九合一选举中，刮起寒流旋风的国民党籍新科高雄市长韩国瑜表示，他的两岸态度就是承认九二共识，未来亦将成立两岸工作小组，为年轻人创造更好的就业环境。中国民运人士王丹日前在台北的一场闭门会议上表示，台湾这次九合一选举可以看出中国因素更进一步进入台湾，并渗透到多个领域，这个台湾民主发展的危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中共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前中共最高领导人全数缺席，成为港媒主要话题之一。习近平讲话中没有具体的改革措施出台，令外界期待普遍落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苹果日报在12月19号说，习近平前日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讲话当中是唱独角戏，又说江珠胡温被挤出政经大舞台，以及改革三十年大会明显不同，江泽民等中共第三代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等第四代领导人，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个前的常委都罕有缺席。习近平独揽改革开放周年政治大舞台。南华早报英文版的报道就说，上述领导人的缺席显而易见。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害怕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不同年代的领导人，习近平宁可不安排他们出来，他不相信以前的常委如果获得邀请而不出来。刘瑞兆又说不相信没有人邀请这些人的安排，他认为习近平是害怕以前的领导人将他的光芒掩盖。刘瑞兆说，习近平纪念改革四十年的整篇讲话似乎都是突出自己的主导改革。他说，在习近平的讲话里面，过去四十年重点是提到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六年，也就是四十分之六，但是就占了整个文章和报告里面的40%。他认为这个很容易看得出来，习近平其实是通过他的个人垄断然后将自己抬得更高，所以才出现唱独角戏这个情况。香港南华早报的统计是，习近平的讲话当中128次提到党，改革被提及87次，使用开放一词有67次。针对习近平说该改的能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苹果日报说这个就是一切按中共的说话行事。香港金融界资深人士前政协委员刘梦红对美国之音说，这个说话令人联想到12月1日开始的90日未来中美经贸的结构性改革谈判当中，习近平他们所采取的态度，尤其是不能改的坚决不改。习近平还提到未来会遇到这一类的风险挑战，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这个情况就说明出未来90日中美经贸结构性改革谈判未必习近平他能够交出一份双方能够接受的协议。香港苹果日报在12月19日说， 中美贸易战休战之际，舆论高度关注中国是否进行经济改革。美国一直要求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包括放宽市场准入、解决知识产权盗窃、终止补贴国企和关键技术产业。为此，外界一度猜测习近平可能在今次讲话当中推出更多开放措施，但如今期望落空。明报的报道提到习近平那句说话“四十年成就非恩赐”这个讲法，认为这个讲法是在暗中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资金重建中国”的论调。不单止是这样，习近平还说并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这一句说话被认为是习近平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的呼吁不接受的态度。刘慕雄认为，邓小平当年强调改革防止左倾，并且提出一系列压制的措施，结果邓小平的说话现在不算数了。刘慕雄认为，外界希望出现的这些论断都没有出现在昨日习近平的说话里面，大家都感到失望，感到很灰心。又说近年来中国的左倾浮夸造成的内外交困的恶果需要进行反思。南华早报英文版12月19号说，习近平的讲话传言并没有提及中国面临的挑战，例如首当其冲的经济放缓，以及同美国针锋相对的贸易战。在法治人权议题方面，明报在12月18号的标题叫做《改革开放长路在半途，现代化强国需讲法治》的社评当中说，过去40年，中国在工业、科技等领域的现代化成绩斐然，但是在法制等方面的建设仍有明显不足。社论说，下层建筑固然重要，更加关键的是搞好上层建筑，国家法治做得好，才可以在国际社会得到相应尊重。香港社会历年来关注中国以及本身的法治状况，就在习近平讲话前一日，香港大律师公会2018年第三次就709大抓捕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大陆有关部门严格遵守程序公义和法律专业人士的基本权利。香港的大公报12月18号大段引述了习近平的讲话要点，并没有负面评论，同时特别提到大会向100人颁授改革先锋的称号。香港的陈冯富珍获得习近平亲自颁奖，获奖的其他香港人包括马万琪、黄欢成、曾宪梓和霍英东。以上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六四天安门事件时期的中国国务院发言人袁牧去世后，香港舆论称袁牧讲大话是港人的集体记忆难以忘却，并且说中国的改革从六四起逐步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不过亦有舆论分析了袁牧一类中共高官的职业特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12月18号星期二的香港主要媒体发表了对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期间的中国国务院发言人袁牧逝世的各种评论。苹果日报的标题是方称六四天安门没死一人的袁牧去世，并称其为屠城帮凶。明报的大致通栏标题是曾称天安门清场没死人，袁牧逝世。信报通栏标题引用袁牧当年的话称没死一个人，没伤一个人。袁牧12月13号逝世，终年91岁。苹果日报说，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科班出身的袁牧能说会道，善于察言观色，无人不晓，有朝廷发言人之称，不过政治生涯中亦曾被贬。袁牧的逝世已经变成敏感话题，中国大陆媒体和网站转发其逝世讣告后，很快又将其删除。因为六四事件之后，他在接受外媒采访时宣称戒严部队天安门清场时没有人伤亡，并且说外媒拍摄的图像可以采用技术手段造假。民间则称袁梦果真元芳一流。
香港人896是非常非常的那个关注跟支持，上百万人的出来支持学生。那么袁牧就是在当时的
香港新闻工作者、新闻评论家及作家蔡咏梅对美国之音话：香港人是有六四情结的，对8964非常关注和支持，上百万人出来支持学生，而袁牧就是一个反面的象征。袁牧是一个，李鹏是一个。对袁牧否定天安门广场死人、讲大话的印象非常深刻，袁牧就是六四反面的一个标志。星期二，中共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发表重要讲话，缘木细细引起的舆论热议，亦为评价改革开放四十年提供了另外一个机会。
八九六四那一天改革的死亡是掉了，就中断了。虽然后来还经济上怎么样，因为当初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它不光成。
对此，蔡荣梅话：应该咁样讲，八九六四呢一日，改革就死咗，就中断咗。当时中国改革不光是经济的问题，而是政治、经济、文化全方面的改革。八九六四使得政治倒退，经济上可能走了一些，但是后来的倾向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倾向。信报特别提到，反美斗士袁牧的女赴美留学一事。袁牧的女六四以后没几耐用脚投票前往美国留学。美国领事问她，你真的是袁牧的女吗？对方说，是的，我就是袁牧的女，并且说她是她，我是我。袁牧的女最终拿到签证，不过事件很快就在北京传开。另外，网上曾经一度传出袁牧晚年在美国养老，并且有打高尔夫球照片为证。对此，袁牧予以否认。
他的那种发言可能就是一个职业型的，其实所有国家的发言人是一样的，对吧？他的口径一定是。
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石明对美国之音话：所有国家发言人是一样的，口径是要同老板保持一致，不能够按照自己的观点来讲，否则做不到这个位置上。他是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政体，代表一种价值观在这里发言，当然也不能够排除，这个就是他的价值观。纪石明继续说，不单止袁牧是这样，中国很多政治领导人都表现出政治上的两面性。纪石明说，其实不单止是袁牧，
不仅是袁牧了，我想这个中共很多国家领导人，他们的子女、他们的家属、他们的家庭可能都是这样。
纪石明说，他想中共很多国家领导人，他们的子女和家属、家庭可能都是这样。纪石明曾经说过，中共领导的两面性、双面人，例如那一些贪腐分子，他们在台上的时候反贪或者叫得最响，他的另一面只有落了台被中纪委查了，大家才知道。袁牧的妻子黄鹤曾经是光明日报的编辑，苹果日报援引黄鹤的话表示，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数字都是李鹏传达的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责任不在他的丈夫袁牧。另外，2012年袁牧回答有关六四问题时，曾经表示三言两语亦都讲不清楚，他们当局的事他自己不太明白，你不要问我，找了解情况的人去问。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阿富汗经历了动荡的一年，在2018年年底，有关各方正在努力推动对话，希望与塔利班恢复谈判。2018年，美国增加在阿富汗的空中打击，造成平民死伤的上升，但是塔利班夺取了更多的领土。美国将领认为，阿富汗军队的损伤已经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同时美国开始直接与塔利班以及地区内其他国家接触，以期开始和解程序。美国之音记者阿伊莎坦西姆回顾了2018年阿富汗的起起伏伏。今年年初，阿富汗出现毁灭性的暴力浪潮，一家豪华酒店一月份遭到袭击，造成几十人死亡，其中包括14名外国人。几日后，一位塔利班袭击者在一条挤拥的街道上引爆了一辆装满爆炸物的救护车，造成至少95人死亡。发生在首都核心地区的袭击证明美军在阿富汗从去年的不够10000人增加到14000人，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根据联合国统计，平民死亡人数持续突破纪录。美军将领认为，阿富汗安全部队的死伤已经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12名美国人在行动中死亡。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多次向塔利班提出和谈，他说他们向塔利班提出和平，这个确保阿富汗的利益和妇女权益，亦防止阿富汗土地上的任何恐怖主义行为。但是叛乱分子一直不接受加尼的提议，他们不希望与他所称的占领军，亦就是美国人进行直接对话。今年6月，历时17年的阿富汗战争首次暂停，当时加尼向塔利班提出8日的单边停火。作为回应，塔利班同意停火3日，那几日刚好是穆斯林的节日开斋节。 那几日里面军人和阿富汗平民聚在一起，自拍向阿富汗安全人员微笑，这些前所未有的画面充斥着社交媒体，令人更加期待一个重大突破的出现。塔利卜说他们的领袖提出了三日停火，他们希望能够永久停火来解决所有问题。此后一项重大进展在夏天出现，美国改变了长期以来的政策。美国高级外交官爱丽丝·威尔斯和塔利班举行面对面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正式任命扎纳米哈利勒扎德为特别和谈代表，负责与各方谈判，其中包括塔利班。哈利勒扎德说，他为阿富汗所构想的结局是一个和平的阿富汗，一个成功的阿富汗，一个不会被他们自己带来威胁的阿富汗。这个意味着阿富汗人能够和平共处，也就是一个不会被国际社会带来威胁的阿富汗。由于他代表美国，这个意味着尤其不会被美国带来威胁。此后哈利勒扎德先后三次前往该地区。塔利班对这个进展表示欢迎，但是这些接触在减少暴力上收效甚微。塔利班的袭击造成双方几百人死亡，同时另外一个组织伊斯兰国2018年继续袭击在南格哈尔省和克布尔市的目标。阿富汗2018年还举行了一再推迟的议会选举，即使面临威胁，女性还是成群结队的出来投票。在2018年即将结束的时候，人希望与塔利班的谈判明年能够产生积极的成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坦奇姆从伊斯兰堡法尼报道。2018年是美国政治的变革之年，民主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赢回了众议院的控制权，这个将对特朗普总统未来两年的任期产生深刻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报道。
Thanks to you, tomorrow will be a new day in America.
民主党领袖众议员南希·佩洛西说，多谢大家，明日将是美国的新一日。南希·佩洛西正在庆祝中期选举的结果，这场选举使众议院重新回到民主党的控制之下。女性和进步主义选民的投票率很高，他们将票投给了好像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人阿丽娜·普雷斯利这样的候选人，这个带动了反特朗普情绪，助燃民主党人的胜利。普雷斯利说，
I am Congresswoman-elect Rashida。
普雷斯利说，他们确信即使这个有可能发展成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但是他们不会任由他这样发展下去，他们将满怀希望战胜恐惧。特朗普总统如今面临着立法议程停滞、众议院民主党发起多项监管调查的前景，但是特朗普并不在乎。他说，他们什么都没有调查出来，零，你们知道什么？因为本来就没事，你们可以玩这个游戏，不过我们会玩得更好。特朗普和民主党领袖已经在给边境墙拨款的问题上起了冲突。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这个未来党派争斗的预演，他说民主党人肯定会用他们多数党地位来凸显他们和唐纳德·特朗普的不同，并且来调查特朗普政府。今年这一年将开启2020年的总统选举，所以这个将是过渡之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我们的热线电话是号码是400-120-0551。听日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我是刘宝坤，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